前方到站南一万。
在数据变换的时代，接连不断的信息，拥挤的地铁，拆不完的快递，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轻轻地抚摸书页，悟人生百态，感受诗与远方。月月有声，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月月有声，我是主播欣然。四川宜宾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在收音机上调频 FM100 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当然，如果想和主播近距离交流互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98，分享你对本期节目中小说的看法。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在荔枝上关注我们，收听我们的直播，还可以发送弹幕来和主播一起互动，分享你的意见。同时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页，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博尔赫斯是阿根廷著名作家，他以其深邃的思想、奇幻的想象和独特的文学风格著称于世。作品涵盖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题材。博尔赫斯的小说常常充满神秘的色彩，构建出一个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奇幻世界，如《小径分岔的花园》《通天塔图书馆》等。他的文字简洁而富有诗意，在有限的篇幅中蕴含着无尽的哲学思考，探讨时间、命运、记忆、知识等深刻的主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通天塔图书馆，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博尔赫斯作品中美好的情感和深刻内涵吧。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小说是《通天塔图书馆》。宇宙由许多六边形的回廊组成，数目不能确定，也许是无限的，中间有巨大的通风井，回廊的护栏很矮，从任何一个六边形都可以看到上层和下层，没有尽头。回廊的格局一成不变，除了两个边之外，六角形的四边还有五个长书架，一共20个，书架的高度和层高相等，稍稍高出一般图书馆长的身高。没有放书架的一边是一个小门厅，通向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六角形。门厅左右有两个小间，一个供人站着睡觉，另一个供人大小便。边上的螺旋形楼梯上穷碧落，下通无底深渊。门厅有一面镜子，忠实地复制着表象。人们往往根据那面镜子推测图书馆并不是无限的。我却幻想，那些磨光的表面是无限的表现和承诺。我像图书馆里所有人一样， 年轻时也浪迹四方，寻找一本书。也许是书的总目录，如今我视力衰退，连自己写的字几乎都看不清了。我准备在离去出生的六边形不远的地方等死，死后自有好心人把我扔到护栏外面去。我的坟墓将是深不可测的空气，我的尸体将久久地掉下去，在那无尽坠落造成的气流分解消失。我说图书馆是无休无止的，唯心主义声称六边形的大厅是绝对空间，或者至少我们对空间的直觉所要求的必然形状。他们解释说三角形或五角形的大厅根本难以想象。神秘主义声称他们心醉神迷时看到一个环形的房间，贴巧摆着一本奇大无比的书，书籍浑然一体。但是他们说的不清楚，他们的证言值得怀疑。内部循环的书是上帝。现在我只需要引用经典论断就能证明问题。图书馆是个球体，它精确的中心是任何六边角，它的圆周是远不可及的。每个六角形，每一面墙都有五个书架，每个书架有32册大小一律的书，每本书有41个字，每面有40行，每行80来个黑色的字母，每本书的书脊上也有字母，但字母并不说明书中的内容。我知道这种毫无关联的情况有时显得神秘。在概括答案之前，我想追溯一些不说自明的道理。首先，自开天辟地以来，图书馆就已经存在，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个事实以及它所引出的必然结论。即使将来世界也永远存在，人无完人，图书馆员可能是偶然的产物，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造物主的作品，配备着整齐的书架、神奇的书籍，供旅人使用，没完没了的螺旋楼梯，以及图书馆员使用的厕所宇宙，只能是一位神的作品。只要把我颤抖的手写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笨拙的符号，同书中准确、细致、漆黑无比的对正字母做个比较，就能看出来神和人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了。其次，书面符号的数字是25，根据这个验证，早在300年前就形成了图书馆的总理论，并且顺利地解决了任何猜测所没能解决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书都有不完整和混乱的性质。我父亲在1954区的第10个边角里看到一本从第一行到第4行全都是 MCV 四个字母翻来覆去的重复，另一本简直是一个字母迷宫，但是在倒数第2页却有一行看得懂的字，哦，时间里的金字塔。由此可见，无数荒唐的同音重复、杂乱和不连贯的文字里只有一行看得懂或直截了当的信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 那些深奥莫测的书是用古老或偏远的地方文字写成的。最早的人也是首批图书馆员，使用的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的确大有差别。用面几英里远的六角形使用的是方言，在高出90层的六角形语言根本听不懂。我重复一遍，这一切确实是事实。然而121页一成不变的那个字母不可能是什么语言，不管那种语言多么具有地方性或者原始。有人暗示说每个字母可能牵连到后面的字母，但是这个含糊的论点得不到支持。另一些有人考虑到密码书，这一猜测普遍得到接受，虽然不符合发明这种文字的原意。500年前，一个高层六角形主管员发现了一本难度不堪于其他书的书籍，其中2页几乎完全相同。他请一位巡回译码专家鉴定，专家说书的中文是葡萄牙文，另一些人说是异地叙文。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才确定那种文字到底是什么，瓜拉尼的萨莫耶特立陶宛方言加上古典阿拉伯语的词尾变化，书中的内容已破译了。用无数重复的例子加以说明综合分析的概念，一个聪明的图书馆员根据那些例子发现图书馆的基本规律。那些思想家指出，所有的书籍不论怎样千变万化，都是由同一个因素组成，即空格、句号、逗号和22个字母。他们还引证了所有旅人已经确定的一个事实，在那庞大的图书馆里，没有2本书是完全相同的。根据那些不容置疑的前提，他推断图书馆包罗万象，书架上包含了几十个书写符号，所有的组合可能。数目虽然极大，却不是无限的，或者说是所有文字可能表现的一切。一切是将来的详尽历史，大天使们的自传，图书馆的真实目录，千千万万个假目录，展示那些虚假目录的证据，展示真目录是虚假的证据，对福音的评价，你死亡的真相，每本书的各种文字版本，每本书所在的书中插入英国历史学家可能撰写有关萨克逊神话的论文，罗马学家塔西佗遗失的书籍。当所有人听说图书馆已经收集其所有的书籍时，首先得到的是一种奇特的幸福感。人们都觉得自己是一座完整无缺、秘密宝库的主人，任何人或世界的问题都可以在某个六边形里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宇宙是合理的，宇宙突然有了无穷无尽的希望。那时一个热门话题是变白书，为宇宙每个人所写所做永远进行辩护，并且保存着有关他未来的奇妙辩解和预言的书。千千万万贪心的人妄想找到他们的变白书，纷纷离开他们出生甜蜜的六角形，涌上笑面的流体。那些人在狭窄的走廊里争先恐后，破口大骂，在神圣的楼梯上挤得透不过气，把那些骗人的书扔向通风井底，被遥远地区的人从高处推下去摔死。 为一些人发了疯。变白书的确存在，我亲眼看见过两本，讲的是未来或许并非假想的人。当时也指望澄清人类的基本奥秘，澄清图书馆和时间的起源，奥秘无疑是可以用语言解释清楚的。假如哲学家的语言不足以解释，那么包罗万象的图书馆里应该找得出所需一种闻所未闻的语言，以及那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400年来，人们寻找了那些六边形，甚至有专职的寻找者稽查员，我看见他们履行职务时的情况，他们总是疲于奔命，讨论某种几乎害他们摔死没有梯阶的楼梯。他们和图书馆员讨论回廊和楼梯，有时随时拿出一本书翻阅，寻找未言的恶语。显然谁都不指望发现些什么，过分的指望自然会带来过分的沮丧，确信某个六边形、某个书架藏着真本书籍。那些书籍却是不可企及的想法，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一个亵渎神明的教派建议终止寻找，让大家彻底打乱字母和符号，通过一个不太可能的偶然机会建立正宗的书籍，当局不得不严令禁止，那个教派从此销声匿迹。但我小时候见到老人久久躲在厕所，把几枚金属圆片放在眼镜铅筒里摇晃，没精打采地效仿着神的紊乱。另一些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认为最根本的是消灭那些无用的作品。他们闯进六边形，出示不是冒充的证件，不耐烦地翻着一本书，然后查封所有的书架，千千万万书籍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他们移风易俗和禁欲主义的狂暴下遭到浩劫，他们的名字受到诅咒，他们的狂热破坏了宝库。可是为之惋惜的人忽略了两个明显的事实：一是图书馆庞大无比，任何人为削减相比之下都显得微小不足；另一个是虽然每本书都是独一无二无法替换的，但是总有十几万不完善的撰写本，除了个别逗号和字母以外，同原版没有什么差别。我力排众议，认为那些被狂热进化者吓破了胆夸大掠夺行为造成的后果，妄区驱使他们争夺胭脂红六角的书籍。那些书籍的开本比一般字小，图文并茂，并具有魔法，无所不能。我还听说当时有一种迷信书人，人们猜测某个六角形的书，某个书架下肯定有一本是所有书籍的总和，有一个图书馆翻阅过，说它简直是神道。这个区域的语言还保存着崇拜那个古代官员的痕迹，许多人前去寻找，四处找了100年，但是毫无结果。怎样才能确定那本藏书所受到崇敬的神秘六角形呢？有人提出逆行的方法，为了确定假书的位置，先查明书假的位置的乙书；为了确定乙书的位置，先查明乙位置的丙书，以此无限的倒推上去。我把全部的岁月投入到那种风险很大的活动，我觉得宇宙的某个书架上一本全书是不可能的。我祈求遭到忽视的神，让一个人，即使是千百年来只有一个人查看那本书， 假如我无缘获得那份荣耀、智慧和幸福，那就让别人得到吧。即使我要下地狱，但愿天国永存。即使我遭受凌辱和消灭，但愿您庞大的图书馆在一个人身上得到证实，哪怕只有一瞬间。不敬神的人断言，图书馆里胡言乱语是正常的，而合乎情理的东西几乎是奇迹般的例外。他们在谈论图书馆在发烧，里面的书惶惶不可终日，随时都有变成别的东西的危险，像瞻望的神一样，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混淆一切。那些不仅揭发而且举例说明了混乱的话，明显地证实了他们低下的品味和不可救药的无知。事实上，图书馆包含了全部的语言结构和25个书写符号所允许的全部变化，却没有一处是绝对的胡言乱语。有条理的文字使我注意力偏离了人们的现状，确信一切都有文字记录在案，使我丧失个性，或者使我们自以为了不起。我知道所写地方的青年对书籍顶礼膜拜，是经文书页，然而他们连一个字母都不识。我相信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如今的现象更趋频繁，衰老和恐惧或许误导了我，但我认为独一无二的人类将行灭绝，而图书馆就会存在下去，青灯孤照，无限流动，常有增本，默默无闻，无用，而且不败坏。我刚写下的无限那个形容词并非出于修辞的习惯，我要说的是，认识世界无限并不是不合逻辑。认为世界有限的人，假设走廊、楼梯和六角形都在偏远的地方，会有不可思议的终止。这种想法是荒谬可笑的。认为世界无限的人，忘却了书籍可能的数目是有限的。我不最冒昧地问这个老问题，提出了一个答案：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假如一个永恒的旅人从任何一个地方穿过，几世纪后，他将发现同样的书籍会以同样无序进行重复。博尔赫斯的通天塔图书馆如同一座神秘而深邃的迷宫，引领着读者在无尽的知识海洋中穿梭探索。读完这篇小说，心中涌起的是对知识的敬畏，对未知的迷茫，以及对人类精神的赞叹。走进这个奇妙的通天塔图书馆，仿佛踏入了一个无尽的宇宙，让我们重新审视知识的价值，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在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里，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超越自己。正如小说中的图书馆一样，虽然神秘而又充满挑战，但它始终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今天的粤语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文章转载自微信读书，作者博尔赫斯。我是主播欣然，我们下期再见。